欢迎回到营养时间，我是 Hannah。 这个系列呢，算是我筹备已久的新系列。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的饮食故事，或者是你愿意上营养时间的 Podcast， 欢迎你到资讯栏填写表单。今天呢，收到的是小明的信，那我邀请到了小树心理师来跟我一起回复信件，因为我认为小树心理师才是最适合来讨论这封信的人。他内容是稍微讨论到了暴食症跟厌食症以及我们跟食物上面的关系。那之后呢，有相关的信件的话，我也会去寻找适合的专业人士来跟我一起回复信件，或者是我自己也会针对信件的内容做回复。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你分享给你身边需要这些资讯的朋友，营养时间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封信真的是写的是应该是非常多人都会遇到的状况。它里面是这样子写的：我是小明，在我高二那年，我被确诊厌食症。起初只是压力大，没有食欲。有一天，我无聊站上体重机，发现我变轻了，内心非常的高兴。我开始觉得我可以控制我的体重大于我的生活，于是开始了节食之路。每天只吃一餐，甚至完全没吃，时间久了就减肥减上瘾了。我无法停止思考食物的卡路里，无法停止过度的运动，最后我撑不下去了，每天都飘飘然的感觉自己随时都会离去。在升高三的暑假，我入院进行治疗，那个时候我体重只有25公斤。心理师跟我说，现在竟然还活着，真的很幸运。天哪，25公斤真的是
蛮可怕的。
对啊，是高三生不该有的体重。
国小三年级吧。
对对，国小三年级，真的非常的瘦。
确实，他这个体重的话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对。那在高二确诊厌食症。厌食症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诊断的标准？
好，诊断标准的话，应该这样讲啦齁。所有的精神疾病里面齁，会直接因为这个病而导致生命出现危险，甚至丧失生命的，就是厌食症。那有些人说啊，忧郁症呢 ？OK， 可是忧郁症不是直接造成生命的消失。忧郁症是因为那一个罹病的人去自杀这样
哦，
对，厌食症其实是有它很高的风险，所以他高二嘛，对不对？
对，
那他只有高二他有去住院，
到高三住院，但是他高二就确诊了，
对，他确实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体重那么轻，他势必会影响他的 生命的机能这样子。那厌食症的一些诊断标准的话，他这边他讲他有25公斤嘛，
对。
虽然不知道他身高多少，可是想象应该 BMI 就会过低。
对对对。
所以厌食症里面我们很重要会看一个东西，就是他的 BMI。
对。
是不是低于17这样子？那 我猜啦，看起来应该就是低于17吧。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会很严格的去限制他自己，像他说他每天只吃一餐嘛，甚至完全没吃。对，就是他会限制身体摄取的热量，然后让他的体重显著的过低。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会不会很强烈的害怕他自己变胖。那看起来他变瘦他觉得会很开心嘛，齁。
对对对。
这到底诊断里面没有提的，等一下我会稍微分享一下啦，齁，就是厌食症的人其实他会对体重有很强的控制欲望。然后厌食症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有所谓的身体意向扭曲的状况。
身体意向扭曲，
对，就是即便他再瘦他都会觉得自己是胖的，
就是看看镜子明明骨瘦如柴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大胖子这样子。
对对，因为网络上很常看到这样的图片， 对，那对厌食症的患者而言，当然他不会看到自己真的变那么胖，可是他会主观的觉得，哎，我就是胖的。
那他看别人的角度也是这样子吗？
应该说他会有一个期待的外在的偶像，或者是外在的目标。可是他看别人就是很一般的这样看别人，可是他更在乎自己的体型。对。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控制的欲望嘛，他这个小明呢，他这几个关键字都有出现嘛，变轻会开心，OK，然后还有控制体重，OK，然后
不断思
无
考
法，
卡路里。
对，卡路里一直要去算，一直要很在乎自己的那个摄取多少热量，然后摄取进去之后，他想要赶快把它消耗掉，所以他会过度的运动。哎，然后他这边也讲了，就是减肥减上瘾啊。哎，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贴近我们常常见到的厌食症的患者的特质啊。哎，就是有一种说法了哈，厌食症其实某部分，它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叫瘦瘾症。
瘦影症，
瘦就是变瘦的瘦，他追求瘦成瘾。
我觉得我
对。
瘦1公斤就感到舒服，这样。
哎，大家会觉得，我控制得很好，哇，身体很听我的话，哎，或者是，我这个样子，我就会很喜欢自己，哎，他是追求那个瘦成瘾了。那当然，这不是专业的说法，可是蛮贴近那种厌食症的人的状态。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要去说明，就是厌食症字面上，大家好像会觉得他是讨厌食物嘛，可是我觉得这是翻译上的落差会让我们以为他讨厌食物。其实厌食症的患者啦，大部分还是想要吃东西。OK，可是因为他很怕胖，所以他很怕东西留在他身上。对，所以他不是讨厌食物，他是因为怕胖，或者是追求瘦跟那种控制感，让他不吃东西，或者吃完之后他会把它垂肚吐出来。对，
那他这个跟暴食症是不是不太一样？
哎，厌食症跟暴食症，对，是不一样的。哎，那厌食症的，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哦，厌食症可能他的体型上面会极端的瘦。OK，那暴食症的话，大部分的患者啦，他的体重会可能落在一般或者是轻微的过重的范围内。哎，那暴食症的话，它有几个特色啦哦，第一个特色就是，暴食的话，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常我们说是大概2小时啊，2小时内吃下过量的食物，哎，那这个过量其实我们就会就是超出一般人会吃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哎，就是可能以前我遇到一个个案，他也是很夸张，他可以在1、2个小时内就吃掉5碗的泡面，
这么夸张？
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最想问他的是，他到底是哪一排的，怎么会那么好？没有开玩笑哈。
这么好
就是你听
吃？
到，你会觉得怎么可能这样子哦？OK，可是我要讲的是，过程里面通常他们不会去享受那个食物的美味，哎，他们是失控的把它塞进嘴巴里，哎，那甚至我刚刚讲那个吃5碗泡面那个个案啊，他其实也有跟我讲，他在吃的时候其实他很难过，他会觉得自己怎么吃得像狗一样，对，他讲的时候就是很难过，然后说他就是把食物就一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自己怎么这样，然后觉得自己很像狗在吃东西。那吃完之后，其实他们就会产生很深的自责跟罪恶感。那在暴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啦，就是他在后面会进行所谓的补偿行为。哎，那这个补偿行为，你要么就是催吐，然后有些人是没有催吐，他可能是去大量的运动。哎，那我听过比较极端的，可能他们是吃泻药，
真的。
哎，把它泻掉这样子。所以跟暴食是有一些行为上很像，可是它是不一样的2种饮食的障碍这样子。然后暴食症的人很常也会伴随着所谓身体意向的不适当评价，他不到扭曲，可是他永远觉得自己太胖。
程度不同。
哎，程度不太一样。哎，厌食的话，他可能就过度扭曲，就是可能已经都骨头了，他还觉得自己是很胖的这样子。 那暴食的话，他可能会过度的要求，或者是不恰当的评价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对，暴食。然后暴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通常会有所谓情绪性进食的状态啊。就是他们要开始失控的暴食之前，通常前面会有一个情绪线索出现。
情绪线索。
对，那这个情绪线索很常是所谓的负向情绪啊，包含了可能是焦虑啦，不安啦，然后或者是愤怒啦、无聊啦，这些都有可能，是所谓的负向的情绪线索。
所以跟饮食相关的症状，应该说病症吗？就是主要是厌食症跟暴食症，那还有别的吗？
哇，其实我还蛮多的
还
呢，
蛮多的哦。
应该这样讲了哈，台湾的话，精神诊断我们会用一个叫 DSM 系统，
对，
那这边就跳过去。
好好，
总之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厌食症跟暴食症
对。
，OK，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哈，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叫事实症，叫 binge eating，OK，然后它跟暴食症有点类似。可是它比较核心的不同是，事实症的人通常不会去做所谓的补偿行为，就是他吃下去就吃下去了，然后他不会催吐，所以他们事实症的患者哦，很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过度肥胖，因为他就是吃过量的食物，然后就一直吃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那我身边那个很胖的人不就是有事实症吗？因为他都吃了，然后。就变胖这样子，没有，是要符合刚刚讲的那两个概念都要符合，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下大量的食物，OK，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在吃的过程，他会觉得自己也是失控的，OK，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因为进食这个行为而出现所谓的情绪困扰，
情绪困，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哦，我怎么又吃那么多，或者是在吃的过程里面他会很怕被看到，因为他觉得很丢脸。他才会被诊断是这个诊断这样子。
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天哪，我有时候会无法控制自己，也会吃东西之后有一些罪恶感。”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过度紧张，因为有时候暴食在所难免。像我们可能去吃到饱，或者是说你过年过节聚餐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暴食的情况。那并不代表说我们真的是有了暴食症，或者是我们有了事实症，就是还是需要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对
对，
对，
还是要由精神科医师进行诊断啊。
对啊，对啊，所以不用太过度的紧张或者是压力。那我继续念下一段信，还没有念完。他说：“我维持低体重将近1年半的时间，跟大多数的厌食症患者很像，很容易反弹变成暴食。其实我认为暴食比厌食还痛苦。”在我回升体重的那段时间，要忍受左邻右舍异样的眼光，因为体重差异实在太大了，三不五时就有人来跟我说你变胖了，真的很难过。但是很多人的观念就是瘦即是美，以前当然厌食的我也不例外，我的体重最高超过 BMI 的正常值。那一阵子我很自卑，不敢出门。我觉得这样子不行，除了按时回去见营养师之外，也上网找资料，想要改善暴食的状况。当然，我遇到营养师间，非常感谢，也开始健康的减重，不再节食，相对的暴食的情况就缓和很多。暴食厌食不断循环的，哦，不再，讲错，暴食厌食不再循环发生。我发现认识食物很重要。与食物建立友善的关系更重要。虽然现在的我还是会有一些饮食障碍的后遗症，不太敢碰淀粉，但仍然告诉自己要努力的均衡饮食，然后规律的运动，体态永远比体重来得重要。听起来，小明真的是经过了蛮长的一段饮食历程。不过，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地方是，他 在信里面有提到他必须要忍受他人的眼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在意自己的外在意向，那尤其是对于这方面厌食或者是暴食症的患者，想要请心理师来稍微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一块。
好，因为我没跟小明接触过啦，所以我不太确定他那个所谓左邻右舍的异样眼光到底是他主观的认为还是真实的发生。对，因为其实厌食症的患者哦，很多时候他会对外在的评价跟对内心的感受过度敏感。对，可能左邻右舍是我不知道，乱讲，就可能是关心，可能发现可能变胖了是一种称赞都有可能，然后就觉得体态跟以前比起来的话，那可对他而言，他可能就觉得我好像是不好的，是不符合标准的。可能就是身体没有被我控制好，所以别人才会来跟我讲这个。那这也有可能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期待嘛。当然我们每一个时代都会对，尤其是女性啊，每一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标准。对，那我也在想说，小明他这个忍受左邻右舍的眼光会不会是也是受到社会文化的一些影响，然后他又过度的解释了，他自己觉得左邻右舍的那一个关心或者是那样看他的样子，只是觉得他又变胖了变丑了。这边我觉得
那 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像这样子我们有的时候啦，我们像你说的可能是关心对方，但是那个关心对方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或者是什么，才不会让对方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对我有就是他的概念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就是应该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他比较好，对于他的关系或者是他的病程来讲会有比较好的作用。
OK， 好，如果是小明这样厌食症的患者的话啦，我会觉得就是不用刻意跟他谈外形跟体重的事情。
我懂，我懂。
对，因为他已经那么的在乎了，即便你是说，可能他很瘦啊，很苗条啊，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评价。因为对厌食症患者来说，他的体重数字跟外形啊、尺寸啊这种东西，都是他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反而不要刻意的去跟他讨论这些东西，反而可以更去跟他说的是他的一些行为上的改变。
什么意思？
比如他最近吃的比较健康啊 ，OK， 然后可能运动比较多啊，作息比较正常啊，类似这种行为上的改变，而不要去琢磨在他那个数字上的标准。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像刚刚有提到嘛，他会注重卡路里。然后他会注重 BMI， 对，那其实这种数字对厌食症的患者而言，他们是很在乎的。就很像一个好学生，他一定要考100分那种概念啊。对，那你跟他讨论这个东西，或者是称赞他考得很好，其实某部分都是在增加他的压力，因为我被称赞了嘛，表示我要更坚持。我下次才能维持这种被称赞的感觉。
我了解，所以其实面对这种患者。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就是你不一定要去针对他这件事情多做评论，你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陪伴在他身边，这样就够了。对，好，那我继续念下去。他说，饮食障碍真的影响我非常的多，学业跟人际都曾经受阻，曾经希望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更多跟我一样的孩子。康复是一件不简单的路，但走过了便会海阔天空。私心能够希望可以多跟人们宣导正向看待食物的关系。
对啊，这是我现在也一直在宣导的概念啊，就是食物不分好坏。
没错。
那应该这样讲哦，现在专业人员太多了，讯息流通也太容易了，所以很多食物就会被分类成好跟坏。然后体型也很容易被分成符合标准跟不符合标准。
是。
对，然后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然后反而会让一些孩子们，然后因为他这边讲孩子跟他一样的孩子嘛，就会变成是似乎对于食物对自己身体都会有一个所谓好的 那种标准的状态，可是有时候这样反而会让这些孩子有很大的压力。
对。
对，应该是这样讲啦哈。反过来讲，就是食物对人类而言应该是带来愉悦跟满足的来源。哎，可是当食物变成了一个痛苦的来源的时候，那就表示有一些事情不对劲了。哎，可是很多时候，当你没有这个意识跟觉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把自己的生理跟心理状态搞得很糟糕。对，
对，我自己也有想到一件事情蛮重要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说情绪性，他们可能会说有时候会发现到自己有情绪性进食的状况，但食物到底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慰藉？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啊，但是不要只有它。不要只有吃是你的慰藉，你可能要这更专注于说，可以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来减缓你的情绪，像是运动啊、看电影啊、听音乐啊、偶尔吃东西啊，我觉得是不错的。我之前就是有看过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小苏心理师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叫《大鳄》。然后它有一个 slogan，他就说，当你的慰藉只剩下吃。然后那时候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然后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他就探讨自己跟食物之间的一些关系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今天我们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吃的东西会让我们情绪得以缓解，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只有食物才可以让你得到满足，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啦。对，好。那我继续念下去。他说，除了自己经历的因素，身边好多人都会觉得瘦，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壮硕，就是好，就是美，就是健康。有时候也会发现自己人是这样子想，用极端或是其实不健康的方法来达到想要的身形。媒体更是大肆宣传瘦就是美，就是健康快乐，却忽略广告、电影里面所呈现的纤细身材都是大把的金钱建构出来的假象，不管是修图整形，还是严格的运动与饮食控制，还是根本就是先行筛选过，也忽略了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不管是遗传基因、代谢、骨架所需要配合的生活作息等等，可能亲身经历一番折腾过，看了特别替身边的朋友感到心疼跟愤怒。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够健康又快乐的饮食方式，就是最棒、最美的身材。要是多一点人和当时的我这样子讲就好了
这个倒让我联想到，关于饮食障碍症的一些统计数字。其实有一个趋势有被发现的哦，就是你的国家平均收入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出现饮食障碍症。OK，
为什么？
讲也蛮合理的啦，因为你的平均收入比较低或发展的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基本上要吃饱都有困难的。OK，然后一定是你有钱有，我让你用台语讲啊，食饱上瘾啊，食饱上瘾才会一直很注意身材嘛。因为你根本吃不饱，就不会有饮食障碍这些困扰出
我都
现，
忙
因
着
为你
生活了。
对我根本都已经快吃不够了，我怎么可能会还去催吐，还去干嘛？OK，当然这是一个偏见啊，可是我觉得某部分也回应到我刚刚讲那个盛行跟统计数字的东西，就是基本上厌食症的话，在以前的统计都是这样发现，都是女生是比较多的，那男女比例大概是男是1，女是10，OK，大概就是1:10这样子。
女
那
性
慢慢有
明显的偏高。
偏高，那我觉得可能也跟社会文化有关嘛。比如我们以前的杂志都强调女生一定要骨感嘛，哦，一定要瘦，一定要怎么样？当然这几年又开始转变，要蜜大腿啊，要怎么样漂亮的身形这样子哦。那其实某部分你看到包装杂志上面的身材，很多女生就会去追求那个样子。可是就像小明写的嘛，那些身材可能是修图的，可能是怎样被筛选的。那这些女性就很容易从包装杂志上面的女性体态去要求自己也要有那个体态， OK，可是却没想到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态。哎，然后这几年也有发现，男生的厌食症比例居然跟着上升。
真的。
哎，然后其实有一些就在推论啊，当然那因果关系还很难做什么定论。有些学者就在推论啊，会不会是报章杂志上面对于男性的体态，除了那种练很壮的那一种之外，也有另外一种是追求那种草食男哦，还是怎样花美男，
花美男，
就是很瘦的，然后衣服就是这样很干扁的那种身材。那好像有一群男性好像似乎也会有厌食，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他的因果关系还会做更深的研究，可是似乎在这些大众媒体啊，或者是社会期待上，好像对于体态是会有他的一个追求或标准的。
有一点感觉像是因为时代的进步，所以我们。资讯接受的快之外，就是有一些媒体的渲染的强度也变高了，所以那些文化的盛行开始，我们去有一些价值观的改变，所以男生可能不只是女生，男生也开始在乎自己的身材，
身材，
对。
对，
那听起来，其实我们不管是男性女性啊，都是会。就是会曾经可能因为自己的身材受到困扰，最重要的还是跟整个社会环境，还有他自己认为别人对他的看法，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这边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啦，哦，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然后不一定是这样。是以前其实，在大众媒体或者是传播不是那么发达的时代，其实我们的身材只会跟身边的人比，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身边这些人嘛，你就看到一个大概的身材，就觉得应该身材就是这样吧。那因为大众媒体的盛行，然后网络传播的流通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我们觉得好的标准的体态，那我们的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严格。所以我会提醒大家，就是当你看报章杂志当成你的目标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目标，你可能要看看你身边的人，这样会让你比较好过一点。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跟自己啊，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去，不要去跟太完美的形象做一个比较。如果说这样子过度的追求的话，我相信长期来讲应该算是一种心理的压力。对，所以我小明这封信终于非常长的，我们终于结束了。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可以跟小明做一个分享。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饮食上面的关系可能会遇到一些困境。我相信不管是不是厌食症的患者啊，所以我之前在小叔心理师的 page 上面有看到一本书，那本书叫《不节食更健康的》。介绍，我觉得介绍的非常的好。我稍微简介一下我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啊。这本书它就是有非常清楚的解释一些，市面上可能会影响饮食行为的名词，或者是对于食物形容的一些意义，它也有做一个解释，像是comfort food 啊等等的那。每一个章节，它也有一些小测验，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一些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社会文化跟外在眼光，以及社群带给我们食物上面的影响，还有对于心理健康为主的一个饮食方法，叫做正念饮食。那正念饮食的解释呢，在我跟小苏心理师的另一个单集有稍微解释到，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听。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我也会把小苏心理师解释这一本书的 link 贴在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说我对于这本书要形容的话，就比较像是自己跟食物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吧，就是一个新的态度。那小猪心理师，你对于这本书，你觉得适合谁看？
适合谁看？
对。
好，我先讲一下当初为什么我会想要 买跟介绍这本书，
好。
是因为它的封面这边有一句话啦，哦，叫"吃得对才健
对。
康"，然后它下面的小字叫"相信身体信号，怎么幸福就怎么
对。
吃"。OK，然后这是一直是我的课程概念啦。
哦。
我会觉得不是要吃得少才会健康，或者吃得少才会瘦，而是你要吃得对，你自然就会瘦又健康这样子。或者是健康啦，哎，不一定是追求瘦这样子，哎，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本书是可以推荐给对于食物会有评价的人可以来看这样子，哎，可能你对食物有一些偏执，哎，那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叫健康食物偏执狂吗？哎，健康食饮食痴迷症。就因为我们现在资讯太多了，你就会对食物有所谓的什么叫好食物，什么叫坏食物，坏的不要吃，好的多吃点的那种概念。哎，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对食物有过度的想要去研究，或者是过度评价的民众，然后听众，我觉得可以看这一本书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从事所谓的健康产业的人员都可以看这一本书。
没错，
哦，包含营养师嘛，
对
哦，心理
对，
师、医师，那运动教练，哎，我觉得都可以去看这一本书，哎，因为它里面提了很多，我觉得，很容易被忽略，可是却又很常在民众身上出现的状况跟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其实里面都有提到，所以对专业人员来说会是有很大帮助的。
没错，我自己看完，我也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尤其是对于营养师啊，其他专业人士我可能不太了解。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很多减重的学员，真的营养师们应该要去多看看这本书，因为它是从许多的面向去探讨饮食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认为，专业人士的角度，他已经跟一般的民众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像我之前就是。很多营养师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员他就会跟营养师说，你自己都不知道减肥有多痛苦，你怎么可以叫我做这么痛苦的事情，怎么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的做法是我自己有去实行，就是我做了一个实行的企划，我就是想说好，我就去做给你看，我自己也去实行这个方式。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可以更深切的感受到，说可能在减肥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啊？那现在这一本《不节食更健康》，它可能写得更细腻，因为这个是一个营养师写的书，但是它里面其实没有提到太多跟营养相关的资讯，反而是跟心理状态嘛，有比较大的琢磨，所以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这本书是还蛮有收获的。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我看的过程中，我有几个特点，我想要跟小苏心理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在意他人的看法？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非常多，就是可能外在的因素。那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一块吗？
我们为什么会在意他人的看法？
对，
是关于体重方面吗？或体态？对，好，OK，好，简单的答案叫，因为我们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社会性的动物，
对，社会性的动物意思就是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观感，
是，
因为在远古时代，这攸关你能不能好好活下去。
哦。
哦，你跟别人喜欢你，别人讨厌你，可能攸关你能不能在一个环境里面活下去。那衍生到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别人喜不喜欢你，可能不太会影响你到底能不能活下去。可是那个希望被喜欢、希望被认可的基因，都还是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个案说："哎，你就不要理他嘛，你就做自己吧。”哎，很难。
真的。
没有，我们人的本能就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够喜欢我们，或者是我们在乎别人的反应。所以我觉得那个在乎别人的看法是，升植于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是是，说实在，叫我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自己专业人士也做不太到，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会反省一下，说到底要怎么去跟我自己的学员来讲这一件事情。那这个现象其实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书本里面他有讨论到啊，他是说其实在研究显示当中，你在短期的减肥介入，它会有很多生化数值都会得到很好的成效，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定夺说是因为体重减轻，还是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但是老实说，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是，相较于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减重其实是让学员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所以相对来讲，比起说哦，我要如何变得健康，反而是会比较常被询问到说哦，我要如何降低什么样的可能血脂啊，我要怎么降低体脂啊？所以如果我讲了说哦，你就是养成健康的习惯啊，然后均衡饮食啊，就比较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啊。说实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这也算是蛮有趣的，可以有一个理论来解释这样子的行为吗？
好，应该这样讲哦，人都是喜欢简单答案的，简单明确答案的。对，那民众一般会问你说，我要怎么降低什么，或我该吃什么，是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比较具体而明确。而且有一个方向性，
对。
所以我觉得一般民众会这样去问，也蛮符合人类的基本状态嘛，
是
就
是。
是我知道我做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那像我们专业人员很常讲说，你就是健康促进嘛，
对，
就是健康行为的养成
对，
嘛，这个听起来对一般民众而言是抽象的，
嗯，
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很大的改变，可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后面的目的或目标是什么，所以他就很难去执行。所以怎么样明确而具体，似乎是人的需求啦。
啊，需求，
对，然后对一般民众而言，因为他没有专业背景嘛，
对。
所以他就会很期待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做就好
对，
了。对。
这可以回应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网络因为很快嘛，所以就是会有好食物跟坏食物。这其实跟因为就是跟需求取向有点像，因为社会大家都是想要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这些东西啊，我就给你嘛。可是因为我答案给了出来之后，你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当初是怎么设计。那久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很了解它背后的含义或者是什么。那久而久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体现它真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啊？我自己听完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对，那再来有两个问题都是鱼鱼提问的。鱼鱼他说，如果说减暴食过后都会充满罪恶感嘛？那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暴食后充满罪恶感，
对，
好，要怎么办？
对，
其实应该说这个叫结果，
结果
就是暴食后的罪恶感是一种结果，
是，
所以我们是无法去处理结果的。OK，所以他要处理的应该是怎么样去好好面对下一次要暴食之前的状态跟情绪。OK，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是他讲的这种暴食过后会有罪恶感，其实就蛮符合我们上一集有讲啊，情绪性进食的状态。
是，
那表示说他在暴食行为之前，势必有面对到一定的压力或者是情绪的线索，所以他可能要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探索他在暴食行为之前出现的状态，然后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之下，能够有比暴食更好的另一个选择出现。那这时候他就不用再去面对这个循环，因为通常暴食后的罪恶感，这就是一个循环。因为下次可能就让你又情绪又来了，再暴食一次，然后再罪恶感不断的循环。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要去怎么处理暴食后的罪恶感，而是应该要去学习下一次要暴食之前出现的那些情绪或压力，我们怎么好好的面对它。
对， 就是要去探究背后的原因，
对，或它的起点、
对，
因为通常这种循环都是会有一个 circle， 它就是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哎，啊，你只是处理那个罪恶感，其实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到问题的核心。
对，解决问题的核心。鱼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减重总是会想吃一些高热量跟高糖的食物？
高热量跟高糖的食物。
对。
好。哎，因为不知道鱼嘛，哈，鱼他用的减重方法是什么啦？
嗯嗯。
如果他用很极端的节食的减肥法，
是。
哎，其实这样的反应是蛮正常的生理反应。为什么？因为你在很严格的节食过程里面，你的身心都会有剥夺感。
嗯嗯嗯。
哎，那你就会在一定时间之后产生大爆发的状态。哎，这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词，然后叫管他的效应、啊、
管他的效应，
就是你一直忍耐，一直压抑，一直不吃 ，OK？ 可是到有一天他就是会爆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啊，管他嘞，就吃了，
整个放
弃。对，也不能说放弃，他就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了。哎，就管他的嘞，我就要吃了，因为他用意志力在控制嘛，所以你可能那很严格的节食的状态可能会出现这种。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很想要去吃高热量啊、高糖的这些食物。对，那所以通常也会提醒啊，就是如果要减肥的过程，尽量不要用那种剥夺的方式来进行，
没错，
哎，或者是太依赖意志力的方法来进行，
真的。
哎，不然到后面你就会出现这个，也是一个循环呐、啊，哎，就是不好的减肥法，然后就会让你后面吃更多不好的东西。
真的，心态很重要啊，方法也很重要。
对，然后这边我觉得也可以提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啦齁，其实如果减重过程里面偶尔啦齁，吃一些高糖跟高热量的食物，某部分我觉得也是一种慰藉，
嗯嗯嗯，
因为它就是一个酬赏啊，
对，
你会很清楚知道它就是一个酬赏，我可能一段时间我就会吃一下，
嗯
一段时间就吃一下，
嗯。
那吃的时候你就是好好的享受它，
嗯，
因为你知道你在酬赏自己。
嗯嗯嗯，
哎，反而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就不会是一个罪恶感，而是一个满满的满足感。
真的，
哎，
我觉得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认知的误差，就是说饮食控制到底是要控制什么，并不是说控制你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其实食物来讲，你只要没有毒都可以吃，而是说要去控制说，哦，这个东西它适合在你每天生活上出现吗？还是说你一次可以吃多少？它对你带来的效益或者是意义到底又是什么？像是其实我自己老实说，我也喜欢吃一些一些可能对相对来讲认知上营养价值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食物，但是对我而言，我吃了可能不会这么有罪恶感的原因，是因为我大概会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多久吃一次，或者是我每次吃的分量是不会超出我每天就是应该控制的范围。所以我觉得食物其实是一件非常弹性的事情啊。那体重并不会因为你今天就是不小心吃了一块绿豆碰，或者是不小心多吃了一包薯条，然后就让你急速的上升。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吃这些食物？我觉得 OK，但是该不该去控制饮食，这是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小苏心理师来陪我一起回答小明跟鱼的问题。那如果说对于小苏心理师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概念非常认同，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需要这方面的协助，也可以去寻求小苏心理师的帮助。想要找小苏心理师，除了在实体的诊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哦，好，哎，我先加会一下听众这样然后，如果你有心理上面的需求，然后你也许不是在中部地区啊，你也可以私讯问我， 哎，我可以推荐，就是你在地可能有哪一些我觉得口碑不错的，哎，或者是值得信任的心理师，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些，就是咨询这样子啦，哎，推荐大家这样子，哎，那基本上除了我的谘商所的服务之外，我们现在心理师其实大部分哈都是可以进行所谓的网络谘商的，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诶，因为，我的印象啦，我的印象医疗人员好像比较不行，说做一个非面对面的诊断或者是什么的，
对，就执行医疗行为嘛。
对对对，
那因为这次应该这样讲啊，心理师努力很久了啊，刚好这次疫情，那所以卫福部那边就有通过，就是心理师可以执行线上咨商这样子。
我了解了解，好，
对。
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协助。对对，那今天再次谢谢小苏心理师。
好，谢谢营养师。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这一次的单集就到这边结束，不知道你对于这一次的单集有没有一些感想呢？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单集的话，欢迎你分享给需要这些资讯的朋友，也欢迎你对于营养师间留下5颗星的评分。你想要在生活当中多一些营养吗？营养时间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陪伴着你，不论是 Facebook、Medium、Instagram、Podcast，欢迎你选择你喜欢的方式，让营养时间花一点时间，让你生活营养多一些。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拜拜。